后院小天地，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6.1 希望之声每周三为您带来的后院小天地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林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哥。
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园艺专家许哥一起和我们聊聊园艺方面的知识。如果您呢在种花种草啊、打理苗木等方面有不明白的地方，都可以在线的请教许哥。直播间的热线将一直为您开启，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，我们期待您的参与。那许哥，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啊，有一点费解，想请教您一下。就是呢说南加州有一位李女士家，她后院栽种了不少的果树，有青梅树、枇杷树、柠檬树。然后呢她就是跟媒体讲呢，今年她感到有点反常，是说呢她12月份就开花了，然后最近还结出了不少果子。她说这种情况是第一次见，好像往年那个结果期啊都会再往后推迟一点，然后今年呢就现在就已经结果了，这个正常吗？
你问我的是哪一棵水果？
先说青梅树。
啊，青梅，那我就讲青梅。青梅照理讲啊，应该是在1月份的时候开花。但是呢它12月份它就开花结果了，是稍微早了一点，但是 OK， 还是 OK 了，
还是 OK。
但因为它是属于冷凉的气候开花的，所以说像我们家的青梅啊也一样结果了。所以说这是往年来讲都是差不多在12月底1月份开花结果，因为它的花期啊并不是很长，大概是最多3个礼拜，就它的花一边开的时候啊，到3个礼拜的时候，当它花瓣一落下的时候，它就结果了，它的果子就已经成熟了，就成长了，成型了。那关于你刚刚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枇杷。
对，
枇杷是在每一年的9月份，记得它是很固定的，每一个年的9月份它几乎一定开花。但是呢因为这个天气暖化的关系啊，有的时候冷有的时候暖，通常一般来讲9月份的时候开花，但是也有到10月份、11月份开花，因为什么？完全跟气候有关系。在往年呢、大概在4年前呢、几乎每一年的9月份，枇杷一定开花啊，然后到开花一个月，然后10月份就开始成型结果了，一直成熟到4、5月份的时候，它就采收了。
所以说枇杷树其实是正常的，
正常的
、那么柠檬树呢？
柠檬树要看品种，柠檬啊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。好，我现在就不讲柠檬，我就统一来讲柑橘类的东西。它是属于什么科呢？芸香科。芸香科的东西这种果树啊之类的，它因为它品种不一样，而且呢比如说金桔、柠檬、 lime 啊、青柠檬，还有柠檬、青柠檬、柑橘啊，不管任何的柑橘，因为它品种的问题啊不同，所以说呢它开花的季节都不一样。对，就像我今天呢、我们两个人同样是买了同一个品种的柠檬或者橘子，你种在你家，我种在我家，我们两个家是同样的，只是一个篱笆之隔，但是很有可能是什么？你家的柠檬开花，我家柠檬还没有开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种的地方不一样。你种的地方在大太阳底下，我种的地方呢，可能一天只有照到半天的阳光，可是你几乎有照7、8个小时的阳光，你的会开花，可是我会延迟。为什么呢？同一个品种，因为种的地方不一样，但是不同品种呢，那就更不一样。虽然都是柑橘，都是柠檬，可是因为不同品种开花期也会不一样，但是种的地方也会不一样，那个时间。但是呢，我再三讲，就是说芸香科柑橘类的这些水果呢，果树呢，记得只要不管在任何一个品种之下，不管它的开花前后， 啊、早晚，只要你在你们家的柑橘类、柠檬、芸香科的东西，只要在这个树梢上面，只要看到有一小片，一片就好了，一小片的嫩芽发的时候，那就是告诉你我口渴了，我要水。我要水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他你一看到这个一片这个嫩芽发生的时候，你马上要灌水，不是浇水啊，灌水，滴灌浇水，差不多要滴灌24小时，记得要24小时滴灌。你不要以为滴灌啊会很浪费水，滴灌24小时只不过是5个牛奶桶5加仑的水而已。你不要认为哇那就可能会浪费我家很多水，不是的，因为你滴灌，你必须要让它的根部完全，那个土壤要完全接收到水分，浸透了水分，所以说它的根才能够吸收，因为它的根通常是在地底下8寸以下才有须根的这种成长最多的地方，但是你只是哗啦哗啦给它一加仑的水、2加仑的水，它只是表面的土层的水，但是它下面的根呢、吸不到水，所以说你必须要滴灌。当它一片叶子新芽发生的时候，你马上滴灌给它水24小时，它有2个情形会发生。第一个呢，它就很快的几乎整颗在这几天之内整颗的这种新芽通通会发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它新芽发出来的同时呢，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了，就是说这个时候新芽发出来多而且花也多的情况之下，你今年当年的这种柑橘类、柠檬类，你就是丰收了。
所以说这个滴灌很关键哦。那么如果说就是没缺水的情况下，可能就会导致收成减产，对吗？
会减产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抑制它没有办法发新芽，因为它的花是开在新芽上面，比较不太开在什么，开在那个老枝的旧芽上面，多半都是开在新芽上，所以说它的花你让它新芽发得多，也就是它的花也开得多，但是你不浇水，它新芽就发得少，所以说它的开花也少，所以说它的结果也少。
那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家里有种植这个柠檬啊，包括柑橘类的果树的，可以遵照一下许哥刚刚提供的建议啊，去滴灌一下。那么许哥具体要怎么滴灌呢？
滴灌就是说它有2种啊，一种是你到 Home Depot 或 Lowe's 去买那个滴灌的头，那个头呢，记得它有好几种头，有半个小时1加仑的，或者是有1个小时半加仑的，有的时候是什么15分钟就1加仑的，有的时候那个头小小的头，它会控制它那个水啊，所以说我说的所谓的啊，你滴24小时，那通常都是那个水啊，它的滴灌啊，大概是差不多1个小时啊，大概只有差不多半加仑都不到。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要24小时？其实24小时下来也只不过是5加仑，
对，也不会浪费太多
水，不会，绝对不
会。但是呢，
会
对果树在这个成长的关键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。
所有果树都一样，而且在1月份的时候，1月份，我说滴灌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说，哎，我就是哗啦啦啦5加仑的水啊，2加仑的水往下倒。我常讲，就好像你在做面食、做馒头、包子的时候，和面的时候，你如果哗一大碗水往那个面粉上面一倒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倒在那里，它那个水要撑到面粉里面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你必须要慢慢和，慢慢和，它才会撑到一起。土壤也是一样，你哗啦啦一个5加仑的水倒下去，它的土壤没有吸收的那么快。 它要慢慢衬，它才衬得透。
嗯，要慢慢的渗透进去。
对，
好，非常感谢许哥的分享。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有园艺方面的问题，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，我们会在线为您解答问题，期待您的参与。
后院小天地，
欢迎回来后院小天地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林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哥。
好，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继续为大家解答园艺方面的问题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，我们期待您的参与。那刚刚呢，许哥为我们解答了一些就是柑橘类啊、柠檬啊这样的树物在二月份如何保养的问题，就是要滴灌。那么许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果树可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的？
好。今天讲的也不能说是果树，我只能说它是干果类的，
嗯，
啊，坚果类的东西啊。嗯、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啊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呢，也可能很多不知道。
是什么呢？
白果。
我就不知道。嗯，
白果呢，它又叫做公孙树。公孙树。
为什么叫公孙树呢？
公孙树的意思呢，就是爷爷种的，一直到孙子才能够收。
它的结果这么漫长吗？
没有，它成长期20年，所以说爷爷种，孙子收，叫做公孙树。
嗯，
你知道，所以说它的生长期很长，就是说你从种子种下去以后啊，它一直要长20年，它才会开花结果。
那这个树我觉得挺神奇的，
对，所以说叫公孙树。那公孙树呢，它因为爷爷种到孙子采收的时候只是刚刚开始采收，等到从种下去到40年这一段期间呢，到40年的时候才是它的大丰收期。
相当于一棵树要培育40年才能结出很多果子，
是它就是开始大收。
嗯，那它这个白果是白色的白吗？
对，白色的白。
那它的果子是白颜色的吗？
是是是，外面呢、啊，它本来开始长的时候外面是一层绿的，后来它慢慢干了以后，然后再加工，就把那个外面的那一层啊，就是说绿色的皮啊之类，把它去掉了以后呢，去掉它那个壳就变成白色的。
嗯，
但是它的壳有点像那个是开心果一样。像开心果那样大小，
嗯，
所以说呢，你看过开心果吧？
开心果我知道，嗯，
它的大小就跟开心果差不多，但是它这个，这个白果呢，我最主要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、哦、啊，不是说，要去怎么种，
嗯，
你在市场上，因为它很普遍，而且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对身体很好，尤其是目前来讲。也等于是疫情啊、
嗯、
疫情的时候，因为在这个《本草纲目》里面呢、啊，它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。这李时珍嘛，啊，《本草纲目》在明代的时候，它这个白果呢，记得它可以生津止咳，还有呢，对人呐、啊、的这种脑溢血啊。
嗯，
或者是这一方面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，还有心肺功能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有一点呢，这个白果尽量不要生吃。
嗯，
它可以生吃，但是尽量不要生吃。
那这个果子买过来的话，要怎么样去做呢？就是怎么样吃？
通常来讲啊，这个广东人来讲就是。煲汤啊、哦，跟这个枸杞子啊，跟这个白果啊，就是他们的这种普普通通的这种药材，混在一起、
嗯，
就是煲汤来喝，煲汤来吃。他的人呐、啊，因为他是坚果，他的那个煮熟了以后，那个人可以吃。但是呢，如果说生的话，就不要尽量不要去碰，而且呢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但是呢，你煮熟了就没问题了。
嗯，这个万物相生相克啊，
对对对，
生的可能就 不利于人体，但煮熟了之后就对身体有益了。
对，很多那个中药材来讲的话、啊嗯、很多中药材都不太适合吃生的，很多中药材都不太适合吃生的，还是要煮熟的。就是说，因为什么？通常来讲，李时珍的他这一本书里面呢、啊，有很多这种药材啊，生的都有点小毒。其实啊，不要说这个药材了，其实每一种植物水果、啊、吃多了，就是你吃可以，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吃。
嗯，
其实这个植物啊、水果、蔬菜，它为了保护它自己本身，不会很容易的被其他的病虫害所侵蚀，所以说给自己有一些保护作用。他们都有一点小毒，
就像有的水果吃多了可能会导致腹泻呀、啊、什么的啊，它都会带来一些弊端。
好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想说这个菜水果啊、
嗯、
啊，有的时候是哎太寒了，你这个体寒，你不适合吃这个寒的东西啊。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是不吃肉，我就要吃菜。对，可以吃菜，很好吃，就是说因为对身体来讲是很有益的。但是呢，要看，比如说如果说我的肠胃不好的话，我尽量不要去吃冷的食物。所谓冷的呢，是它自己本身的性质是冷的。比如说像生菜啊、哦、我就是很多吃素的人，不要吃肉的人、哦、我就是要吃素，吃很多的生菜。其实生菜是很好的，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你的肠胃是忌寒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去吃太多的生菜。
但是广州那边有一个名菜，就是白灼生菜嘛、
啊、那是偶尔可以这样、
嗯、
但是呢，你把它当饭吃、哦、你顿顿饭吃生菜的话，而且你吃的量很大的话、
嗯、
对你的肠胃不太好。因为什么？生菜是属于寒性的菜、
嗯
啊、它不是那种暖性的。所以说你要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的为什么。我会有的时候在这个节目里面在谈这个什么，跟大家分享的水果啊或者是蔬菜啊，我为什么要谈？就算在这里白果不太容易找得到，也不太容易种，但是为什么我会谈这个呢？因为它很普遍的取得。但是我要讲这个呢，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它有什么作用，
是
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好、
嗯、
然后怎么吃才会更好，怎么吃会对身体不好，对哪一种性质的身体不好。所以说我为什么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就是这个原因呢。
是的，许哥分享的这些知识都是我没听过的，特别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可能相对于就是说生活经验丰富的人啊，他可能有一些他还就是能掌握一些，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些知识是都没有的，像我就是完全不懂。对，今天学到了很多。嗯，那么许哥我再想问一下，就是您刚刚说加州不太适合种白果，但是如果说非要种的话呢，就是能种吗？这边的土壤和气候。
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它是公孙树，
嗯，
爷爷种，孙子才收，
嗯，
但是他要丰收的时候是四十年以后。那我问你，我有几个四十年？
嗯，
对不对？我二十岁种，等到丰收的时候是我已经六十岁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对。
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，太漫长了。可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白果真正盛产的地方还是在中国大陆了。
哦，大陆是比较多的，这个树
是非常多。
嗯，
哎，所以说它的价钱很便宜啊。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能够种出来，那真的是很棒的。但是你耗的时间呢、啊？第一个太长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很多地方不适合。
嗯，
这个气候土壤都不适合。
那现在这个白果的这个果实，我们亚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的吗？
对，亚超市都可以买得到。还有呢，中药店很多嘛，中药店是几乎绝对可以买得到。
嗯。 好的，如果有朋友需要白果的话，可以就是参照刚刚许哥的建议去购买一下，然后煲汤，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很好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，你有任何关于苗木啊、花草树木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，我们可以为您在线解答问题。
后院小天地。
听众朋友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后院小天地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林。
我是许哥。
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，如果您有在园艺方面的问题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，我们期待您的参与。那么刚刚呢，许哥给我们分享了白果树啊，那么许哥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类似于它白果的这种就是类似的树呢，在咱们那个加州美国这边？
哦，有一个跟它几乎是同源的一种另外一种植物啊，
嗯，
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而且在美国这个地方啊，很多的新社区、老社区，你都会看到的一种植物，那种植物叫什么？银杏。
哦，银杏。
它是跟这个白果啊，
嗯，
白果是同源的，非常近亲。他们都是在这个银杏呢，他们都是在第四期的冰河时期，经过了300万年的这种汰换了，所以说啊，在这两种东西等于是植物界的什么？植物界的
活化石，
活化石一点都没有错，它就是活化石。但是呢，它这个银杏呢，它就是说对这个身体呢，它自己本身呐、啊。它自己本身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植物非常奇妙，它在夏天的时候，它的树干啊是温暖的，暖暖的。它那到冬天的时候呢，你靠近它的时候，你去摸它的树干的时候，它的树干也是暖的，暖暖的。它不会说像很多植物啊，到冬天的时候啊，你去摸它的树干，那树干还是冰冷的，它不是。在银杏树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、啊，它几乎没有病。
它不易生病。
是几乎没有病。
嗯。
到目前来讲啊，我所知道的，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银杏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它几乎我没有看过它有病的资料。
嗯，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自己本性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个你问我为什么，说实在我不知道。哎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呢、啊、因为 我去查了一下他的银杏呢、啊、他几乎没有不受任何的这种病虫害的侵扰。
所以这种树种下之后，它可以活很久
很
久
很久很久。你看嘛，它和白果几乎是同源的。你看白果，它要种了40年以后才丰收开始，那你就知道它的生长期有多长了，上百年了。好，比如说上百年的这种坚果类果实啊，有很多、啊。那我现在再问一个题外话：葡萄，它可以它的寿命是多少多久？
不知道，
没关系，随便猜。
猜个10年。
啊，10年了，对，它很快就夭折了哈。这个葡萄啊，它的生命，除非它得了很严重的病虫害啊，
嗯，
要不然它的寿命啊超过100年。
100年。
对。
那我们那个加州也有很多葡萄种植区嘛，那么相当于这个植物种下去之后，其实你只要养护好，它真的可以传承百年。
是是是是，像我的农场，我的农场，有的区的那个农场的那个植株啊，
嗯，
都已经超过60年了。
哦，这么大年纪。
对对对对对。
嗯。那是不是葡萄它的那个，比如说它的年岁越长啊，它结出来的那个葡萄品质越好呢，颗粒越大呢，会不会？
哦，不会不会，它这个你当初种，它是多大，是什么样的品种，它几乎都不会改变。为什么呢？有的果树啊，不管任何果树，你种下去的时候，看 当时那个时候发明的或者是育种出来那一种类的果树、水果的话，比如说葡萄的话，它是酸的，它就一直是酸的啊。就算你给它再多的这种肥料啊，再多的管理再好，因为它的品种它的本性是这样，它酸的就是酸的了。但是它本来是甜的，可是为什么会种来种去都种的酸呢？那就是栽培技术了，那就栽培技哦，可能你到时候该给水的时候你不给水，该施肥的时候你不施肥，该喷药的时候不喷药，你让它在成长期给它太干旱的时候它也会酸了、而且快要成熟的时候，你该浇水或者不该浇水，该给肥料或者不该给肥料，都会影响到它本来的甜度。
所以葡萄的种植其实还蛮讲究的，这个需要
所有的水果都很讲究。所有的 水果统统果树统统讲究。
所以园艺这一块真的是一门大学问，它涵盖着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不同的知识啊，每一个植物都不一样。
对对对对，有的是很多果树啊，在它就是采收之前呢 采收之前一个月，你不可以去浇水，你浇水会造成它什么？第一个裂果，第二个落果。但是呢，有些植物呢，在它采收前十天，你还要给它水。你不给它水的话，它会落果，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果肉啊变干了，没有水。可是有的果树啊，你不该浇水的时候，你给它浇水的话，它那个变成水就胀了嘛，胀的话它就变裂果了，果子就裂开来了，或者是。它因为水太多了，它掉了，落果了。哎，像比如说，我再这样讲，我都扯来扯去会扯到我的农场。葡萄来讲，葡萄呢，在加州这个地方种葡萄啊，你在八月份的时候，记得在八月份的时候，八月中的时候，绝对以后啊，八月中最后一次。你就不要在家给它任何一滴水，一直到它采收。
哦，八月开始。
八月中。
啊、哦，八月中旬开始。
不是说八月啊、我特别指明的时间呢、八月中。开始，你一滴水都不可以给它，一直到什么？到它采收结束。它可能是九月中采收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啊，你不能给它浇水。你给它浇水，它会很多奇奇怪怪不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了。
哦，这个葡萄的种植这个学问真的是太多了。
是 每一种果树啊，它的习性都不一样，就算同一种果树，但是它的品种不一样哦，那个栽培技术也不一样，也跟着不一样。
那么是这样，许哥，最近呢我也看到，就是我们家这个邻居啊，他们家的那个就是橙子树啊，包括那个柠檬树啊，它这果子还挂着呢。我当时就很好奇，我说它这个结果期要这么久吗？它居然都没有落，就是除非自己去摘它，它就一直不会往下掉的。
对对，这很好的问题啊。这个关于柑橘类的东西啊，包括柠檬、青柠檬，还有任何所有的这种柑橘，有很多人种了以后啊，柑橘，我先讲一个采收期什么时候呢？一般来讲的柑橘啊，真的好吃的时候啊，通常是在每一年呢、好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最好采收的时间是什么？是过旧历年，不是新历年啊，旧历年。旧历年前一点啊，前一个礼拜，或者是过了旧历年后十天，你再采收，它的那个滋味啊，就会比较讨喜啊。就会很好吃，那口感很好吃。但是苹果、就不一样了，苹果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，有富士苹果啊、青苹果、红苹果、五爪苹果，一大堆苹果。但是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，所以说它的采收期也不一样。不是说啊、我到了苹果采收期，青苹果通常来讲啊，是在差不多十月份就采收了，才采收。可是呢，你普通的黄苹果，你大概六七月份就要采了。 所以说看你是什么品种，什么时候才是对的。比如说很多人就是讲到这个柿子啊，柿子啊，九月份呢我就采了，看到哦，它本来是绿色的变黄了啊，颜色变得深金黄了，我就采了。
嗯，
其实我是奉劝呢，九月份采的话是可以，但是它没有完全，还不到采收期。通常所谓采收期，是我们做经营农场的人呐，九月份就把它采，颜色一变我们就采了。为什么要采呢？因为我们要把它储存下来，我们不能等它太熟再采。可是你自己家里种的话，最好是什么时候采呢？十月份，甚至于十一月份，因为它打过霜了以后，它那个柿子啊，就会很甜了。
嗯，好，徐哥这边有一个听众问题啊，他说请问杏树种了多年只开花不挂果要怎么办？
现在杏树啊只开花不挂果，说实在啊，在这个地方有几种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很多人就是说社区里面那些 builder 啊，建筑商，他们都是把杏树啊种在等于是行道树，种在观赏用的，种在马路边的。可是马路边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很招风啊。
嗯，
风大啊，就不太适合它结果，因为它把花粉都吹掉了。当它开花要结果的时候，花粉吹掉了以后呢，它的结果不良，那花粉呢授粉不良，它结果就算它结果了，它到了结果了以后，它就落果了，因为它花粉就是聚集的不够完全，
嗯，
就等于是授粉不完全了，就好像人一样嘛。植物生理有很多可以跟像我们人那个动物生理啊很像的，比如说授粉不良，它会落果；像比如说怀孕，它那个着床不完全，这胎儿保不住。
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许哥的解答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园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，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028，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中呢为您解答问题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。
平安，健康。